大家好，我们是 The Dulu Man， 我是 Ian，
我是 Eric。
我们这一集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大学的生活跟大学的文化，有些东西可能跟台湾的大学生活跟文化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当初在伯克莱跟 UCLA 的一些大小事，跟怎么交朋友啊，怎么 party， 怎么读书，然后可能大家有一些对美国的想象，那我们跟大家讲，真的大家想象的是不是确实是这样？
我跟你讲哦，我昨天去剪头发
，OK，、yeah.
我光是剪一个头发，我有两件事情可以靠背。
What？ 来刷听听，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在 LA 没有一个固定的剪头发的地方嘛，所以我昨天要剪的时候，我就很随性的，我就打开我的 Google Map。看一下 ，OK， 附近有哪里适合剪头发的地方嘛、嗯？然后我这人比较懒，我不会去开车大概三四十分钟去一个比较 rating 好的理发厅，我就看究竟十分钟内有没有 rating 不错的，反正就是有一个四颗星的。然后想说好啦，跳脱舒适圈嘛，
几个 review， 几个 review 很重要
啊、才三十几个 review，、
哦、有点风险，
对，有风险，
有点风险。
然后想说我都在越南路边摊剪过了，这算什么？
也是。
所以呢，我就尝试一下嘛，就走进去，然后反正他是一个老墨、
uh-huh ，
然后你边看我头发了，
我边
听这个故事，
怎么样？
对，反正就是打个招呼，我就坐下，然后他就说，哦，你想要什么样的发型？然后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一下，然后就一个很神奇的事发生，因为通常剪头发你是看着镜子嘛。他把我转向另外一边，背对镜子。我想说 ，OK OK， 他可能先见我后面，然后他的操作方式可能不一样嘛。他可能 here and there 把我转过去，让我看一下说，哦，我头发现在剪得怎么样？他全程都让我背对镜子，然后让我很焦虑，因为你知道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理发厅，然后他不让我看嘛。然后我说，哎，你这样操作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他说，哦，没有啊，这样子后面的照你背后的光会比较亮，然后我可以比较看得到你什么后面发型的渐层。
OK，
然后反正我听着听着，我又还是很紧张嘛，我就问说，哦，就是，哎，我这边想要短一点啊，或者上面我想要留长，我就一直问他的问题，反正我就一直很焦虑。然后确实，我不知道是沟通上的问题还是怎样，他最后剪完把我转过去的时候。我就是旁边两侧剪好的哦，可是我旁边两边是炸出来的，是这样子。我就是看 YouTube 版的，就是可能才看得到我比的动作啊，就是上面我是炸出来，旁边剪断，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他沟通说，哎，我上面我不想要炸出来，就是我想要顺顺的这样
上
去。
嗯，
对。可是我第一个要靠背的点就是他全程不让我看镜子嘛。
嗯。
啊，第二个就是他对他自己的专业很有自信。他不听我的想法跟建议，我就说，欸，我觉得我上面这边炸出来不好看，可不可以帮我剪短？他说，这已经是你头顶的上端，要剪已经无法再剪了。我想说，嗯，可是我以前都不是这样剪，我还特别跟，哦，有点在呛他的意味，哦，我说，我给你看我这个照片，我是在越南路边摊剪的。
嗯，
然后这个他，我觉得他
这你
这
应该看那一集，他看了二十分钟。
反正我就是说 ，OK， 我觉得他这边剪顺顺的上去很好，
uh-huh.
可是他就是不听。反正我已经试着沟通很多遍，我想好，算了，我也放弃了。然后我最后还给了他小费嘛。然后我回家，确实我的害怕的点印证了，就是我洗完头发这边炸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有
后面一
整撮，确实有，就有，
对对对，
就是。
然后反正他就是不听我的意见，我给大家看。对，反正我就是。
按你这样剪多少钱？
25块，
算便宜，
算便宜。然后我还给了20%小费，给的有点。
你这样还给他小费哦？
没办法，我本来想说就是砸他的店，不过还算了算了。
你没有，就是现场就坚持说没关系，我就是要这样子剪，就是你不是平常这样剪的，可是我就是要这样剪。
我就跟他讲过了，
他就是
反正他就是不听，他对自己的技术很有自信。他说：“
哇，
这已经不能再短了，再短就不好看。”
哇哦。
我也不是说我懂头发，我就懂我自己的发型跟洗完澡会发生的事情。
我跟你讲，你就回这两天就回去找那个人，就说你看这一撮，
一撮
真的我洗完头了，这一撮真的在这边，就我不要这一撮。
我本来想要剪的，我为了这个 podcast 我还特别留了一下给你看，很好笑。
还好你那一撮就是往后梳，就是不要让下来，
啊，
你就往后面，
是啊，
就是可以隐藏一点啊。如果你要抓头发的话，
嗯，好，
好啦。
Yeah， 你在高中的时候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想象吗？
哇，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大学生活就是一个非常竞争力很高的地方。我的想象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觉得高中生的 IQ 差距可以很广，
嗯哼，
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就是 高中嘛，所以去的时候就是你就住那个私立的人，大家都是去读同一个高中，
是
这个就有点跟台湾高中不太一样了。
嗯，
我们美国高中不用考嘛，就是你住附近就是要去的，
对对对，
就是以学区为主。
对，
那真的就是我觉得不用很用力的读书，你也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
是是是。
可是我知道那时候觉得啊、哦，如果要进高中的时候，你就是如果你是这个 class 最厉害的，你到那个大学，你可能就已经
平均
或 below average 了，
对对，
所以就是有一点啊，会紧张啊，会觉得马上那个ego 会被打击的感觉。
对，对我其实像你说的一样，我也很紧张上大学的，其中一点就是竞争力的部分。
对啊、
然后我妈常常一直吓我说，哎。他朋友的什么什么小孩进了 Berkeley， 然后练了两年被踢出来，啊、你要小心哦，这 Berkeley 很难毕业哦。
Okay，
但我就是很紧张。然后我另外一个很期待的就是我可以重新交新的朋友，因为像你说的，就是美国高中比较地区性。
对啊，
这些高中的里面的学生，他们就是可能国小、国中就认识了，所以一进高中的时候。就是九年级，可能大家就已经有小圈圈、小团体了、
嗯，
已经有自己的朋友圈了。
这个点我跟你有点不太一样。
哦，是吗？
就是可能我比较小来，所以真的是那群同学真的是国高中就认识，
嗯，
然后就是有革命情感啊，
舍不得离开，
真的会舍不得哎、欸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可能就是国小可能到国中都是同一班的，
嗯、
然后高中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同班了、
嗯，
就是因为考到高中，然后大家都不太认识，
对，
然后可能就跟他妈起很好三年，
对。
然后再分开一次，
对。
可是我们那一群人可能是 match 了四到七年、八年，大家是还蛮有革命情感的。然后我就其实会觉得、
嗯、
啊，我不想要上大学之后重新交一群就是新的朋友，
是是
会有那种感觉。
对啦，看你站在哪一边啦。
对啦，就是看你站在哪一边啦。
是。
那你觉得美国大学是以学习为主、读书为主，
嗯、
还是玩乐为主？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这个学生自己的造化、欸、他
想要从
这大学四年得到什么，
是
真的是很多人每天就是 party 啊，有些人就是每天 K 书，
对，
所以就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想。当然某些学校
整体啊，你有没有觉得整个风气，你觉得比如说博客来
啊、
你会觉得整体大家会比较多人在玩 party 还是比较多人在读书？
那我觉得就是要看学校风气，可能 Berkeley 大多数都是在念书，
OK，
然后可能是刻板印象啊，就是说哦 ，Berkeley 很多书呆子，
嗯哼
，Maybe that's like back in the days，、
yeah.
然后什么 Santa Barbara 大家都在 party 嘛，
对对 对, 对, 对、
啊、，UCLA 感觉就是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是不是
？The perfect mix，
perfect mix，
perfect mix， 、
yeah.
OK，
所以我觉得是要看校园风气啦，
对，
那当然大学里面什么人都有啦，
嗯哼，那你个人呢？你个人我想象应该是还蛮读书的那一派咯。
哇、wow, 我觉得是有阶段性的、
欸。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确实比较紧张嘛，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妈吓我嘛，然后感觉随时会被当、
嗯。
所以比较认真在念书跟有点找自己的感觉。
OK。
然后有点习惯那个环境以后，后面就是玩得比较开一点。
那你觉得是这个 transition 是前面这几年，因为大学四年嘛。
对对对对对。
你是觉得怎样变成专心读书，然后后来变比较开放出来玩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阶段在交错，就是 很多真的是很多不同的故事线哦、
okay.
就是比如说我读书好了，
对啊，
我一进去我就是上微积分、
uh-huh.
然后反正这微积分一开始就成绩没有比想象中好，就想说、嗯、哦 shit， 我最擅长的数学我竟然没有拿 A，
对，
然后我就开始紧张，然后越来越认真嘛、okay. 那可是另外一边是说我那个时候交到一个坏朋友，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Jason、
哎、
对，反正就认识他之后、
okay.
就可能开始喝酒嘛，比较多 party 嘛，
是，
所以就是有点被我的那微积分课吓到，然后就是哦还好开始念书，另外一部分的我就是 OK， 那我要就是开始 party。 所以也不是说我不是说什么大一到大三我就很认真念书，然后大三大四在 party、
yeah.
就是有点阶段性，比如说大二的上学期 party 比较多，
对，
然后大一的上学期念书比较多。
OK， 反正就是你自己想要成为一个 perfect mix，
perfect mix，
那是去错学校了，
对对 对, 对，
是去错学校。
我应该去 UCLA，
对啊。
那你呢？
我其实蛮有趣的，就是 我不知道部分听众可能不知道这个，可是我好像有分享过，就是其实 UCLA 那时候进大学的时候，我没有很想去 UCLA。
嗯，对，
对，真的，我真的大一的时候真的就是摆烂，然后。
可你摆烂是都在 party 吗？还是 还是照上课，但是就啊算了，就没什么动力。
我觉得还是会上课，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那么努力
啊、
哦，就是 I could have done better， 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么努力啊。然后有些东西写不出来，或功课可能只写70%-80%，我就照样送出去。
嗯，
然后就 GPA 就很低，然后那时候心态说 fuck it， 就是我能毕业就好了，
right.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边拿一个什么超高 GPA 的、
哦，
然后其实我也忘记什么东西让我改变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能这样子废下去吧。我在大二到大四的时候就变得很努力的上课，
嗯，
然后尽量是很用功的去 study for final, study for midterms，
嗯哼，
对啊。不过第一年我自己都觉得很废，然后就是玩乐，就是交朋友吧，就我把重心放在比较多是交朋友这一块，
right.
然后其他的就啊可以 pass 就好了，
嗯
，C plus 以上。就 OK 了，这样，
right.
所以就很多就是 B minus C plus 这样。
所以就大三以前比较注重在玩乐跟交朋友上面。
大二以前，
哦，大二以前，
对，大二以前，
哦、大二才开始念书，
才开始念书，
认真。
对对对对对。
那你说你大一的时候都在认真交朋友吗？
Yeah.
那你交的这些朋友都是讲英文、讲中文，还是他们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Party 咖、念书咖
？Yeah， 其实大一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嗯，
就是在高中或国中啊，可能国中就是我英文还没有到非常好，不过高中我觉得是就是跟大家的英文可能平起平坐，所以很多高中的同学都不知道我会讲。中文我在高中是不讲中文的
，OK，
然后就是教
嘛，就死不讲中文。
对，我就觉得我就是美国人，然后我就是要融入这边的社会
是，
所以我就是讲英文这样。
嗯，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多朋友，就什么朋友都有，什么种族的都有。嗯、然后到大一的时候，就是 randomly assigned to into a room。Right， 然后我们那个 dorm 就是三个人一个 dorm， 一个是白人，我还记得他的 first name 叫 Lee， 所以很好记。
哇、okay. wow, ，Lee，
对
，last name Lee， 他叫 Lee Lee，
没有 Lee Bearden 还是什么、
oh, ？OK OK。
然后另外一个室友是好死不死我同一个高中的，同一个高中过去的，可是我跟他是不同群的。
OK， 然后他也不知道你会讲中文。
他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知不知道，反正我完全就是没有跟他互动。然后他是一个大陆人，
嗯，
他的英文可能也没有很好，
嗯，
可他现在超强，他现在是一个
英文老师，
某大公司的什么 director 之类的。
哦哦，这个强，
对对对，他很厉害。
OK， 哇，
我是因为到大一的时候跟他莫名其妙就变得，因为就同一个 room 嘛，然后就很好，我就开始讲中文，然后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重新找到我可能对。亚洲或同样的这个 background 的这个 community 的渴望
哦，
对，就是
才开始要寻找自己的根，
对、yeah. 对对对，开始寻找自己的根。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之前跟你分享过，我之前都没有用 MSN， 我是大一的时候才用 MSN，、
哦、
那时候可能都已经大家要快不要用 MSN 了，
right, 所以难怪上线真的都没人啊，
对，真的都没人，大家都走了，大家不知道移到哪里去了，真的就是，然后也是大一的时候我才开始学拼音。就是打中文
哦、oh, ，OK， 哦， oh, 所以那个时候学注音其实有点晚、
啊，很晚，对啊，根本就已经在
拼音可能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然后那个我的室友就是大陆室友，就叫我打拼音，然后就开始用 MSN。然后大一突然就是发现一群就是台湾社团，
嗯，
我就觉得突然有一个很莫名的归属感跟感动，
有点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吗？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吧。然后你知道大一我刚刚讲嘛，就是没有在练书了，就是练书随便啦、
对，
可是我就找到一个让我可以握住的东西，就是这个归属感，然后就很融入在认识其他的亚洲人、台湾人那边，还有香港的社团，也有就是中国大陆的社团，然后我们都会一起玩在一起。
嗯嗯嗯，
对啊，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我就交了很多朋友是亚洲人
啊、所以就是大一在练中文啦，对不对？
真的，真的是在练中文欸。这我现在发现，对啊，之前都好少讲中文，直到大一才开始讲很多中文。然后那时候中文真的讲超爆烂，就是真的很多晶晶体啊。我现在中文真的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欸，好像蛮。
我想燕的中文真的是进步很多，
真的。
他最近用很多成语，
有
时候我都被惊艳到，
越来越深了，真的。大家以后听这个 podcast 越听越久，会觉得哇，可以当中文小老师了。
对，我们可以听燕的成长史这样。
可以，可以，可以。
你刚刚说你大一都是。注重在交朋友，
对，
那你觉得就是一个刚进大学的学生他应该要怎么样交新的朋友？
哇，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台湾的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美国大学其实不好交朋友，老实说我自己的经验，
嗯，
因为我知道比如说台湾的 科系嘛，嗯，比如说机械工程的，如果在台湾上大学，是不是整个机械工程的同学，你们都会有自己的系上的活动，嗯，或者是这个系你就一定会认识同系的人，就是你的同学常常上同一个课，
对，还是会分班这样。
对，我们在美国就是完全，你可能到大四才知道，哦，原来你也是机械工程系
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对，三百人了，就是，哦，原来这些都是机械工程
的，都是机械的。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大学交朋友，不是在跟你的同科系的同学交朋友，不是，嗯，一定是你的室友，一定是你自己另外去找参加社团的人，嗯，所以我就是真的，啊，就是参加我们叫做台湾同学会嘛，嗯，然后就认识了一群 UCLA 的台湾人，嗯，然后他们当然也有从大一到大四或大五都有啦，然后就大家可能也是来美国的时长也不太一样嘛，嗯，就是跟大家打成一团，我觉得就是要参加社团，
是参加社团，
对啊，要不然 I don't see really any other way。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采取不一样的方式？
Yeah. 没有哎，欸，就是就连课堂里面那种小组 project，yeah. 就是你要分组 pro， 然后做完 project， 其实很少会联络的，欸，
yeah.
除非你们是同一系嘛，然后很多不同的课，嗯，你们都同班，
对，
然后就刚好小组分小组的时候，你们都同一组，那真的看太多次，那可能真的才会变朋友。
对，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也是透过社团，嗯，就像你说的台湾同乡会嘛。然后我记得，
等下你们认真叫做台湾同乡会吗？你每次讲这一句，我都觉得，
反正我就是中文统称台湾同乡会。
你就同学
同乡会也可以，
同
乡的吧？同
乡。
OK
可以。
台湾同学会，嗯，对。然后其实 Berkeley 有分两个啦，一个就是 Taiwanese American， 然后一个就是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台湾人，嗯，然后。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 Berkeley 就要这样分啦，
我觉得这样子分很不好，
就是，
你知道吗？
没有，
台湾人还要分两个派系，这样
就是我觉得他们确实之前有点 drama，嗯，就是 ABC 可能加入这个台湾同学会的时候，
对，
被排挤。他说啊，你们这些讲中文的刚从台湾来的排挤我，好，那我自己来创一些在美国长大的这群台湾人，
你确定是
有共鸣的？
是比较不讲英文的去排挤讲英文的吗？还是
我会这样觉得，因为是。我记得最一开始是只有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那就是刚从台湾到美国的这群台湾人，
懂懂懂。
然后后来才创这 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
哦，哇，那你那时候是参加哪一个派系？
反正我想说我要找一点归属感，
对，
但是我又不想要一直讲中文，
okay，
我要练我的英文，所以我就是加入了 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
哦 ，OK，
装个逼一下。
哎，欸，可是我好奇，像 Berkeley 这样分台湾的。社团就分了两个派系，
是，
就是你们台湾人有那么多嘛？会不会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等于一个社团就变相对的小，然后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少，
其实就是有活动，通常都还有个大概五六十人。
OK， 那还蛮多的，啊。
我确实觉得分开有它的好处啦，当然有坏处。好处就是确实就是一群Taiwanese American 都是在讲英文，嗯，然后他们聊的东西可能跟刚从台湾来的这群台湾人比较不一样。
OK，
对啦，就是。在更小的泡泡吧，更小的圈圈，可是就是有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有点交流。
哦，那交流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尴尬？
我觉得要是要看哪一年，因为我在的时候，
对，
我是觉得还 OK 啦，因为刚好在那个 Taiwanese American 的这个群组里面，嗯，有我还有一些比较法比的
，OK，
所谓的法比就是。我不知道讲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啊，但就是 fresh off the boat，
对，
刚从台湾来美国的这群台湾人，那，yeah. 当然不是只是在讲台湾人，就是任何从亚洲
来的，对啊，对，
刚做出来
immigrants 啊，就是 immigrant 然后来美国的人，
对啊，所以我们有点是卡在中间的人嘛，所以我们变成是两个社团的桥梁。
Yeah. 那你有没有人会参加两个社团呢？
有啊，有啊。
那他会不会到就是两边都不太合？就是哎，你是两边你没有那么的 loyal to our。Our club， 你知道吗？
对，
会不会
是要看哪一年？
又要看哪一年？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听说故事，有些年份哦，他们的斗争真的是很精彩。
OK， 那你那一年怎么样啊？你
我觉得我参加那几年都很融合，
很融合，啊，
对对对，是很和谐。
你这桥梁做得很好。
对啊，我就做在一年半啦，
做一年半，
对，
特别好。OK OK，
是。然后再来我另外参加的社团就是精算社了，就主要就是找归属感， okay. 然后可能找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有点算是。比如说你以前就知道你要做包装工程师的话，uh-huh. 你就会加入一个包装工程师社团，
社团
就是 为了你的科系，为了你的未来，在一起奋斗的人。
那你们就是社团的 activities 或 events 都在干嘛？
好，我们最主要的 event 就是让更多人认识到精算这个产业。
哦，是推广这个产业。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精算的公司到我们学校来推广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帮公司举办一些 info session。
OK，
跟大家介绍说，哦，这个公司的好坏，然后不会讲坏了，这个公司的好，然后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在找实习生啊，什么时候找全职的。
OK，
让更多人知道。那我也是透过其中一个 event 认识到精算的这个产业嘛。
OK，
然后其中的一些 officer 会教大家怎么考试。
是教大家怎么考试，还是跟大家一起就是念书，还是这样？
算是都有，就是我是直接在写黑板了。OK， 今天的几率学我们要学这个东西，
好像补习班哦，
真的确实蛮像
补
习班
这样，
对吧、啊？就是
self funded 补习班，哇塞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让自己的就是 resume 更丰富一点嘛、
啊，
然后其实真的也是有挑战自己。因为我知道说我教完这堂课的时候我对几率学会更了解。
OK。
对，所以就是会有这种活动啦。
No. OK, that's pretty cool.、嗯、
你们 UCLA 有什么特别的社团吗？
特别的社团哦、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合唱团。
嗯。
嗯，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有啊。
所以合唱团有没有不算特别、嗯、那我在想一个。
你说是 Acapella 那种吗？
对对对、哦、,Acapella。
你有参加吗？
我没有、哦、我也没有去 audition 啊。
哦 okay,
怕
就是去的话
我怕太
应该会上。
我怕太强。对对对。我也有看过那种舞龙舞狮的社团。
哦。
嗯。
我觉得美国大学社团真的是五花八门。
真的五花八门的。
对，你只要有一个想法你都可以开社团。
对。
Yeah, 我们 Berkeley 有什么英雄联盟社团啊。
很扯。
还有正式的英雄联盟课程。有学生在教的。
然后可以拿 credit 吗？
可以拿 credit 啊。
好扯哦。
对啊，就是我教精算的那个考试也是可以拿 credit。
所以其实 Berkeley 是很难进的大学，可是 很好读的大学。
没有，就是这些 credit 很少。
OK，
比如说一堂课就 0.5 unit， 就有拿跟没拿一样。
没拿一样。OK，
对，就是让你有点好像我有在做事，拿到一点东西，但实际上没拿到东西。
哼，就是给你一个理由出来再交交朋友的感觉。
对，很爽。就如果你上四堂这种 0.5 unit 的，对啊，就两个 unit 嘛，啊，你说不定就差这两个 unit 就不能毕业。对对，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帮助。
还是有一点点帮助。
对
，OK。那你觉得你在参加社团活动的同时、嗯，包括就是台湾的跟这个精算的，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这个 academics 没办法一起 handle？、嗯、
我其实也是比较阶段性的参加这些社团。我觉得大一大二的时候参加台湾同学会，
对，
大三大四参加精算的，
哦、
所以我、
okay、
我没有就是有 overlap、
okay。
我其实很佩服那种。一次参加很多社团、嗯、然后都是在每个社团当 officer 那种人，就哦真的，
然后功课又持续的
功课又
好
的这种。我认识一个 triple major
triple major，
然后在每个社团都是在当 officer 的。哇，这个人
OK， 那真的
很
厉
害，
真的很厉害。可是我觉得像 Berkeley 跟 UCLA 的差别、嗯、我不知道台湾的大学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可是我们一个差别就是你们一个 semester 是半年，
对，
就等于一个学年是就上学期，就分上学期下学期的概念、
yeah。
然后我们一个学年是三个学期、
嗯、哼，
所以我们每一个学期如果我们要拿同一堂课的话，我十个礼拜就修完了，就是两个半月就是一堂课、
嗯、
然后就马上 move on to the next quarter、嗯、我们就是一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然后你们是 semester、
嗯、哼，
我觉得你们的一个好处，
嗯哼，
你知道吗？我觉得大学生就是这样嘛，就是很常临时抱佛脚嘛。只有 midterm 跟 final 时候才会前一个或两个晚上很用力的读书，
这样对。
那我们这个就 frequency 很高啊，我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 slack 的时间。
是，
你们就可以哦，你们就是废个一个半月哦 ，midterm 来了、哦、，OK OK， 我现在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是不是？
对。对，我觉得相较之下，那种 quarter system 确实是比较高压、欸，因为
很高压。
学习一开始，你可能前面一两个礼拜 ，OK， 参加新社团交新朋友，然后你还在选择你的课程，
对，
然后选完课程，好像过两三个礼拜就 midterm
就来了。
对，我觉得
我的那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可是美国的 midterm 或 final 是直接占可能你整个学期的 grade 的20%-30%。
对，20%-30%，
很夸张。有时候一个 final 是50%。
是，哎、欸，那你们现在会有两个 midterms 吗？
不会，
我们就一个，
我们就一个 midterm。
哦，因为我们是 semester，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两个 midterms。
OK， 可是每一个 midterm 它的 damage 比较小嘛，
是是是damage 比较小，
比较感觉这个 stake 没那么大。
是
我每一个来的时候，哦，干，就是啊，这个考试考不好，我 20% 就没了，那种感觉。
对，然后其实某种程度，像你说的 finals 可能占50-60%，
对，
所以 midterms 如果你有办法低空飞过，那你 finals 考好的话，你觉得还有可能拿个 B plus A minus，
是，
所以就是给大家更多理由去 procrastinate， 你知道？
也有这方面啦，也有这方面。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感觉啊，才一两个礼拜，然后chill一下，又要考试，一直在考试的感觉。
是，
而且我觉得一个 quarter 不好的地方是，你很难，真的很难在课堂上交朋友。
对，
就算真的有什么 group project， 你可以想想看，就是两个月，你就跟这个班级两个月而已。
对，
然后你就换一个班，就散了，就大家也不认识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就跟你同班两个月，我也不会花很多时间来跟你交朋友。
对，比较不会花时间，想说
比较难，
我们可能会被关在一起一整年嘛，
对，
好好跟你相处一下，
对，就不会想要 invest 这些时间。
真的，那你说你大二开始认真念书吗？
对，
对不对？有没有哪一堂课是你印象最深刻，或者你觉得最受用？
我觉得有一堂，这一堂课就叫做 entrepreneurship，
OK，
然后它是一个 elective。它不是必修课。
OK，
可是你知道你们应该有 elective， 就是有一个 elective list， 那从里面选一个你觉得比较有兴趣。然后就是这一堂创业课呢，那时候就觉得啊，未来搞不好会用到啊，可是我没有想说有没有真的可能会用到。反正就是我看起来这个好像比较有兴趣一点，我就去上了。
OK，
然后上的时候它主要很酷哦，它就是帮你分队，比如说一堂课里面可能100个人然后你就五个人一队，然后这五个人你这整个 quarter 就是要 develop 一个产品。at the end of the quarter 就是最后交 final 交最后的功课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个 business proposal， 就等于你把整个班级有变成20个团队，然后这20个团队都会找一个可能可以创业的 idea。可是在当下你就会，你在那个堂课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说，哇，欸，这些20个 idea 真的都可以变成未来的公司。
有没有真的不错然后教授就投资这样？
我不知道他们后面，我觉得
还是他就偷偷的用你们的 idea 这样，会不会
有可能？我觉得当课的 professor 就很爽，
对，
每天那边听就是 Shark Tank 的感觉，
对对对对，
一过来就是真的这个
我觉得
哦好强哦，这个对啊，反正其实我们那时候很酷，我们那时候 develop 这个产品应该要把它做出来了。那个产品就是 motorcycle protection 的这个外套
哦。OK，
对，
你就是有那种铁和 support 的那种外套？
不是，它是你 detach from your bike 或出车祸的时候，你不是人会离开你的车子吗？然后会在0.0几秒的这个瞬间，你穿的外套会 implode air。
OK OK，
然后你掉到地上之前，你就已经有全部的这个 protection。
这是后来被发明了吗？
没有，我们那时候在开发的时候，好像全世界只有1-2家公司在做。
OK，
其实是对他这个 entrepreneurship class， 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全新的 idea，现在有的 product 也可以，可是你就是要怎么避你这个现在线上的这个东西。反正我们就找到他这个 product， 然后就看到他的现在的一些 flaws，然后我们就觉得 OK， 我们现在有更好的科技或更好的就是 product features 可以设计进去，把这个产品变超强。
对，这个外套本身应该要加个飞行伞嘛，对不对？离开摩托车的时候，然后飞起来，
这也五颗，搞不好也可以，
搞不好
也可以做，这未来搞不好也可以成型。
OK，
反正我觉得那个 class 呢，就是让我觉得很多人在上课就觉得它就是一堂课而已，我上完这堂课，它就是拿到一个学分。
是，
有些东西我带得走，有些东西 most of 的东西我是带不走的，对不对？就是你真的有学到东西，你只是很少学生去上课是真的为了哇，这个东西我真的未来我真的一定要用得到。
是。
那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还是拿学分或考试可以拿到一个成绩，可以好让我未来拿 GPA 去 interview 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就让那一堂课让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我们在我拿什么 grade 都不重要了，因为其实 we're talking about like ideas，我觉得很少课会让你真的是讨论未来的那种发展性的东西。所以那堂课我觉得
我觉得会蛮好玩的，
蛮好玩，
尤其是在想这种可能可以创业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很 很兴奋嘛 ，anything is possible，
anything is possible，、
啊、就是想任何东西，然后大家说，哎、欸，这不错哎、欸，然后就是 build on top of each other，
yeah, yeah， 然后就分 team 嘛，比如说五个人，然后每个人就负责，可能你的 title 不一样，嗯，哦、oh, ，you gotta figure out all the finances， you gotta figure out 那个 operation， 这个如果要 manufacture 的话要怎么 manufacture，、oh. 然后你要就是 marketing 你要怎么 market， 所以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公司的一个角色，
是是是，
我觉得蛮酷的，
蛮酷的。
啊，你有上到什么？我知道你有教过台语，这一堂课，
哎、欸，我没有教过台语哦，
你有教过台语、啊，
我有上过台语课。
哦，你不是教台？
我台语白晓教台语啦。
哦，是这，对，
这次不是我啦，我是上我上台语课上了一个学期，我就只会几个单词。
那你是上 Jason 课吗？
我不是上 Jason。
哎呀，老师错了。
是，不过其实有两堂课是有让我更认识自己啊，或者是把我打醒。
哎呦，
对，跟他课教的内容完全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在课堂上睡觉，所以老师把你打醒吗？
也是有，可能
有真的有。
沒有了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我大一的时候上微积分那堂课，
对，
因为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在自己的高中可能是很这种，反正什么我是数学社社长嘛，然后参加什么奥林匹克数学比赛得名嘛，觉得自己很屌，进了 Berkeley 啊，确实就大家都是顶尖的学生、嗯哼，然后我们就上最基本的微积分 1A。然后那是其实是我高中上过的一堂课，可能一半的课是我上过的。嗯，然后第一个 midterm 我就是拿一个 B plus，
等等，
而且他 B plus 是我他考的东西我都会，反正我就是粗心。嗯，我错一题，因为你知道美国大学是用 curve 嘛，
对，
就是前面25%的人可以拿 A 啊，然后中间30%拿 B 之类的，
之类之类，
所以我就错一题，然后我就变 B plus， 然后我整个被吓醒。Holy shit，
很夸张，
我真的被吓醒，
你被吓醒，
因为我到美国，我的自信来源是我的数学，
对，
那我到了伯克莱，然后我第一个考试，我觉得十拿九稳的，
对，
我就因为粗心，然后拿一个 B plus，
是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就算粗心也是一个 A，
对，
对不对？就是所以你不会去特别去，你是不是就没有 double check， 你就自信满满。没有去 double and triple check，
我忘记发生什么事了。反正我就是，或者是老师那个教授有放一个陷阱之类的。反正我就拿一个 B plus， 然后我就是当头棒喝，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我是你头有被什么棒子打到吗？
对啊，反正就是被打醒的意思。
真的是这个意思。
对对 对， 对
，OK， 那我们。
然后从此就叫自己要更小心，不能够那么粗心，因为竞争那么激烈的情况下，真的。一粗心，你可能就掉到 B 的等级了。
我觉得 B plus 也不错啊，不用那么的
呀。Yeah, 那个我后来也看开了，反正大一的目标 straight A 嘛。
对对对。
那后面就是哦，好像拿 B plus 是个常态啊，
是个常态，
okay, 慢慢
不要那么硬
上。A minus B plus 就是我的 comfort zone。
对对对对对。OK 啊，另外一堂课嘞？
另外一堂课我记得是 Stats 135， 反正就是啊、
okay, 都是跟数学有关的课。OK，
反正那堂课超爆难，然后我上到一半，我就觉得说，学我不知道我统计学有没有办法毕业。
对，
然后我真的很紧张，但是我们那个教授他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的学生学到他教的东西。嗯哼，然后反正他就是说，你要学好的话，你真的看到每一个的题目。你就是要拿出你的笔开始写，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就是看了题目嘛，我就开始在我脑海里想 OK 这题大概怎么算，然后想、okay. 想个大概想说 OK 那我剩下会解，那我就直接 move on、oh. 然后我就是在练习的时候我都是用头脑在练习，我不会把它写出来、oh. 那他就是教我们说，你有些人是 visual learner， 你写出来以后你会更清楚知道你的思绪。嗯哼，反正我就是因为那堂课他教了我，就是写题目的时候都是要全部把我的想法写出来
，OK，
这样我的思绪比较清楚。那其实我未来考精算的所有考试， okay. 我就是一直写，一直写题目， yeah. 我就是不是在我脑海里也这样想。反正他就教了我的这个，他教我这个念书技巧，
这很神奇耶！终身受用。我觉得这个技巧好像大家应该会这样子做的、啊，可是你是先做一个是用头脑全部计算，
是，
然后才变成。用手写，我
觉
得对大家，我觉得一般人都是用手写的呢。
是，可能我过去就是光用头脑想，
对，
就有办法过关，对吧？某种程度上就是更认识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 visual learner， 我要看到了，可以更了解我的思绪。
OK OK，
那你在交朋友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很狂的 party？
哇，其实老实说，我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好学生。我真的是个好学生，
我相信你。
对你可以去问你的女朋友。
我相信你，
真的是个好学生，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可能看得到更夸张的 party，
是
就是有其他的 fraternity party、啊、兄弟会什么的，嗯嗯嗯他们很夸张。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 你知道也是亚洲来的一个小男孩啊，嗯、然后哎呀 ，like play by the rules， 所以该去上课，然后该写功课，然后该念书，这些东西还是要乖乖的做，所以不太会有什么 crazy 的 party。不过我们还是会 host， 就是比如说那个台湾同学会的 event， 我们还是偶尔会有，比如说约大家去吃 Korean barbecue 啊，嗯、或者是。个人去谁的家，然后真的就是会喝酒啦，嗯、然后会所谓的
party，
对啊，可能就是 hang out、yeah. 比较多啦。
那你们那种 house party 是多频繁？
应该大概可能两三个礼拜一次。
OK，
对 house party。
OK，
当然可能有些 weekend 是出去海边走走，嗯、或者是谁开车，然后我们去 Roland 吃个饭之类的。嗯哼嗯哼，对、啊，两三个礼拜一次，有人会 host 这个 house party。
OK。
对啊，你们是不是更 frequent 一点？压力很大，是不是？
更 frequent 一点，
我知道，
就是 house party 比较 frequent 。可是像你说的那种 frat party，
对，
我是毕业以后才参加过一次。
欸、你还参加过？我都没参加过、欸。
可是那有点是一半的 frat party。
OK，
就是那个以他撒办的，他不是真的 fraternity 办的。
哦，那我也去过，
我
们去同
一
个嘛。哎呀、
啊，原来我们都没去过 frat party。对、
oh, ，OK。
那总之就是，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大一的时候交到坏朋友，因为 Jason 这个人让我跟伊人认识了。
是是是。
然后我跟 Jason 是大一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我们是透过 Taiwanese American 这个台湾同学会
对
认识的嘛。然后认识 Jason 这个朋友之后，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酒局，然后我们都在 house party。
OK。
呀，所以就是真的是交到坏朋友。
那你虽然我们都没有参加过这么多美国的 like。Party parties，
right？
你在 Berkeley 有看过 like 多 crazy 的 party？
真的很狂，因为有去过美国大学的人应该都知道，有所谓的 frat row，、
uh-huh.
一整条街都是 fraternity 或者是 sorority，
yeah，
姐妹会、兄弟会，整条街都在 party。
对，
然后尤其是before the football game，
嗯，
通常走去橄榄球比赛的时候，就是去看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是 party 到很疯狂，前面的草皮上面。有人倒在地上啊，有人吐啊，然后反正音乐都很大声。你走过去，你每走两秒就换一个音乐，因为每个房子的音乐在那边咚咚咚咚咚。
对，
反正就很狂。然后进去，我相信就是有那种未成年的画面。我这我可以想象，虽然我没亲自看过，
对，
但是我觉得就跟大家在电影上面看的真的很像，甚至是更夸张。
应该是，我现在一些画面就是经过像你说的，就是我们一个 street 就是一大堆兄弟会，兄弟会他们其实不是住学生宿舍哦，
嗯，
他们是住就是房子，
对，
对不对？他们就是一个房子，嗯、然后所以他们前后院啊，然后可能两三楼啊之类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前院可能有时候就是我常听我的画面就是好几个男生在那边就是也没有穿上衣啦，然后穿个可游泳裤，然后在那边就坐着躺着拿啤酒或者是拿一个
烤肉什么的，
一个 red cup，
okay，
就是大家、yeah. 如果在美国，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拿 red cup 就一定要用红色的那个杯子，
是是是，
其他颜色不行。
喝酒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就是啊、哦，这个就是装酒的。
对，
然后就会可能戴个墨镜啊，在那边玩乒乓球啊，对不对？然后有泳圈啊，我也不知道泳圈要干嘛，是不是他们后面有游泳池？有些真的是有。
对，
所以就会觉得哇，我会去经过那些房子就说哇，我不知道他们昨天晚上是。玩到多嗨，感觉就是他们刚刚结束的 party， 然后现在是早上。
呀、yeah, ，其实我很敬佩那种在姐妹会跟兄弟会的人，然后功课用好的。
呀、yeah. ，
就是我，反正我听说很多故事啊，就是他们一栋房子五个房间，可能18个人住，
对，
啊，一个房间塞大概3-4个人嘛，反正就是很满，然后很吵，然后 party 就很频繁。
呀、yeah. ，
到底要怎么念书？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以后我们这个 podcast 找一个就是大学四年都有参加过 fraternity 的来聊聊。
Okay.然后我们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的题材就是我们真的就去参加一个兄弟会的 party，
我觉得有点危险。
为什么会危险？
你知道兄弟会大家不知道的话，我自己听说的、哦、有多夸张？你知道不是说你有钱或者是、申请就可以参加一个兄弟会，
okay.
对，你要经过一个 hazing process。
Right.
然后我听说夸张到就是比如说男生要帮别的男生。
哇，真的假的？
有处理的。
我是听过有人。就是 hazing 的时候死掉，
比如说就要喝一个 gallon of vodka 之类的
yeah, or milk or water
yeah crazy something crazy
yeah, 可是我们不能就走进去 party 吗？可以啊，
可能你要认识里面的人、啊、
对对对
party,
我的意思、啊
哦、party 的话可以啦，我说你真的要参加变成兄弟会的、
哦、我是说参加 party 啊、
oh, okay, okay, party 应该可以啦。
好，那我们这边开放 Berkeley 和 UCLA 的学弟学妹们，如果你在姐妹会或兄弟会有什么 party 的话可以揪我们一下、哦、
对对对 OK， 总而言之，我觉得在大学我会给大家的 advice 真的也不用太用功的读书了，尤其是在美国。美国如果你真的用功读书的话，你可能就交不到什么朋友，真的就是交不到什么朋友。大学我觉得台湾的可能你还可以用功读书，你还可以交到一个同系的一些朋友，然后出社会的时候可能还有这些 connection。可是如果美国真的就是要出去交朋友，我觉得一定要。
我觉得也不用像你说的那么极端，就是
怎样，
你可以以交朋友为主，可是你功课还是要顾。我是觉得还是要顾，
我没有说不顾啦，我是说一定要去交朋友啊。
对 对，一定要交朋友，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是，对啊，我觉得不管是透过社团，或者是什么同乡会、同学会，
对，
这些你认识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终身会一起 hang out 的朋友们。然后其实真的是毕业以后，你才了解到说 network 有多么的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比如说你在大学交的朋友都是在各行各业或者是各个领域的人打拼的人，比如说你要买车子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他在就是卖车的地方做 sales，
对，
他就 OK 便宜卖给你，
便宜，
或者是你去 Las Vegas 要找地方住，他刚好有一个 Airbnb
睡
可以住，
对，
或者是他在 LinkedIn 上班，你要拿一个 LinkedIn Premium 直接跟他拿，
请喝他的咖啡，
真实故事，
真实故事啊。如果你不是在大学认识的，你也可以认识他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对
对啊，network 真的是很重要。
我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没有参加过 fraternity， fraternity 的 network 超爆强，
更强更强，
因为他们是四年就是共患难的一群人，然后很多人出来，就是如果你在同一个 fraternity， 搞不好谁是谁的 CEO， 然后谁是，就他会给你很多未来职涯上的资源，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就 fraternity 的这一群这个社会，真的以后我们找一个人来聊聊。反正我们就是有交到一些朋友啦，可是我觉得没有到 fraternity 的那个 network 的那么强，对啊。所以大家上大学，如果你已经毕业了，那就是已经失去这个过了这个时间了，那就没办法。如果你正在上大学或即将上大学，真的好不好 ？Step outside of your comfort zone。
对，我觉得这不是只是美国的大学生需要就是注意的一点啦。我觉得不管你在哪边念大学，真的 network， 你参加社团、交新朋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对，那你的功课的部分就是过关了，要过，不然没办法毕业。这样。
对啦，就是至少要毕业啦，然后也不要尽量不要延毕啦，因为延毕那个也都是钱嘛。对，对，
其实你延毕朋友会比较多。
可以这么说啦。
好啦，就是一个双面刃。
双面刃。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好，现在到了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名字是猴猴的草泥马。Hi, Dudu Man， 想问 Dudu Man 最近有可能到高雄办快闪粉丝见面会吗？还想问 Eric 从小到大口条都这么好吗？还是有特别练习过呢？有没有推荐什么样的方式能增进自己的口条和台风呢？我觉得我口条没有很好，我觉得我的赘词太多了。
后置的啦，后置的啦，
对对对，
大家不要太相信。
是后置的。我最近也是想要增进自己的口条啦，我找到方法以后告诉你。
增进自己的口条哦，你是说中文的部分还是英文的部分，还是什么样的口条啊？
就是我都想要增进。
好，那你找到方法也告诉我。
好，我找到方法告诉大家。我第一个想要解决的就是，因为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常讲然后。
我也是啊。
我就讲太多了，我不想要讲那么多然后。那我讲了之后，大家都开始注意到我的然后。
是，
好，然后下一个留言没有了。OK， 下一个留言是皮皮熊3057，又多一个好听的 podcast。想问问 Eric 去美国这么长的时间，是怎么跟国中同学联系感情呢？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大概9年前去台湾升学，刚开始我们还蛮常联络的，会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有时她难得从台湾回来，也会出来聚会聊天。但最近3到4年，也许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也许是生活上很大的不同，我们已经很少联络了。就算我主动的问候她，可能要等一个星期才会回复我。到那个时候，我想要聊天的心情都没了，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麻烦 Eric 和 Ian 能够给我个建议，谢谢。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粉丝的困扰。我觉得就是要碰面呢，因为我记得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一年会回台湾一次，然后我每一次都一定会约他们碰面。我觉得要当网友当很久，但是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见面的这个友谊感觉 很难维持。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对啊，我觉得联络的频率变少不代表你们的关系变差。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一群就是国小的同学，可能很好的有三四个、四五个，跟 Eric 一样啊。其实我第一次出国，然后回来都已经四年了。四年第一次回来台湾也是一个暑假，然后会约他们，然后他们也是真的也是会，就是又感觉又 reconnect，、然后感觉哇以前那么熟，然后现在又很多彼此那么多故事，累积了四年的故事可以互相分享，我觉得那感觉还蛮神奇的。然后也保持住了一群就是这几个，就好像一直在时空穿梭的友情，就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圈，每天会 hang out， 可是他们永远都有一个好像每次碰面又可以回到原点，回到国小或国中那个时代的一个很清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皮皮熊3057你也不用特别的觉得啊，你们频率联系好像越来越少，会不会感情越来越不好？我觉得不会，就是分隔两地，本来就是生活圈朋友圈就是会自己发展，那你就发展你的，他发展他的，可是每一年可能你们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还是约出来，我相信你们还是会回到一样友情的感觉啦。
嗯，也有可能就是其中你们一个人正在改变，然后就是说你变了，比较不一样的人了，你生活圈完全改变了，
是
你们当初会是朋友的这个原因可能对其中一个人来说已经是不重要，或者是已经改变了，
是
有这个可能，因为大家的生活圈会一直改变，人会一直改变。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刚刚的 example， 比如说回去，我跟我小学同学还是 hang out，hang out 每次都觉得还是超爆熟。
嗯、
可是就算我在台湾，可能半年一年，他们也不会是我平常会 hang out 的朋友圈。就像你讲的，他们有他们朋友圈的、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就是朋友圈，或者是想要 social 的形式。那就不一样的世界的人的时候，可是我们偶尔像一年还是会半年一年还是会 hang out 一次，我觉得那个感情我不觉得有变淡，
嗯哼，
只是我们可以理解双方都是有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步调的人，
是，
我觉得至少我啦，我不会觉得啊、哦、好可惜哦，然后我想就是每天跟他 hang out 也不会啊、我觉得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嗯哼。OK， 下一个留言是来自别让圣文不开心 Work-life balance， 请问燕身为一个工作狂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目标，又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请问 Eric， 当你的工作目标和燕不同时，两位是如何取得共识？对啊，这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然后长远来讲，我们就是生活和工作习惯的不同，就是一直是我们在沟通的一个考验，
是，
对，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答案了？我觉得可能也还没有，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沟通，让彼此知道彼此的需求，至少都在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共识的啦、长远方向的共识，那就是要花多少时间工作，花多少时间给自己，这部分我们还在持续沟通中。
对来说就是身为一个工作狂、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目标不用特别安排啊，就是 you know what needs to be done， 对我来说 there's always work to do， 对，就是你可以永远就是跑步跟冲刺就是看你要或走路而已啊，就是你一定有下一步的东西可以做，对我来说啦，所以我要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就是会一直卡在这个工作循环 until 我女朋友说她一定要我跟他去做某件事情，或者是 Eric 他说不行他自己需要放假休息的时候，那些时候就会对我来说比较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就是我也需要休息，因为很多时候我需要跟 Eric 开会，或者是双方要 得到一些共识嘛，所以很多东西就说哦 Eric 要休息那你就休息没有关系，那哦好，那对我来说就是好，那我也知道就是休息了，
嗯哼，
就是现在是有点这样的状态，就是我要人家告诉我要休息或被逼着休息，我就才会休息的感觉。
对，好，下一个留言是要确定呢，远距离好难呐、我同意，蛮难的。好，很开心你们终于有 podcast 了，听完第一集，知道你们两个人都有经历或正在经历的远距离恋情，
因此想问你们一些问题。我目前跟女友因为各自工作的关系，也是远距离，虽然只是在台湾而已，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利用假日见面，也觉得这个模式没有问题。但最近决定走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因此也要考虑要不要搬到同一个城市住。但目前各自也都蛮满意目前的工作，单方面要对方离职好像对谁都不太公平。但继续维持这样也只能当一辈子的假日夫妻。想请问你们遇到这种状况会怎么做决定呢？谢谢。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啊，我现在也是算是大部分时间远距离，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就是常常跟他在一起，然后他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牺牲啊。对，我都叫自己哎、欸、要确定哎、欸欸、要。你怎么帮我问这个问题
了？你怎么回答的？
对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回答跟面对的。我其实我们有跟其他的会员啊或者其他人分享，人家问我们就是远距离的一些挑战，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就我也有远距离过，然后现在 Eric 比较尝试你在远距离嘛，嗯哼，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啊，远距离很难，不过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啊，你们如果未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something to work towards to together， 那会比较容易，对不对？嗯哼，所以我觉得要确定欸，这位留言就是如果你们有共同的目标，如果一辈子你们就是要在不一样的城市，或者是你们叫做什么假日夫妻啊、喔，我觉得要有一个 eventually 要在同一个城市，我个人
是就是你们其中一人要知道说我需要做牺牲的，
对，
就是如果你们长远之计，你们要想要在同一个城市，其中一个人一定要改变，那你们现在就要讨论 OK。现在我们可以当假日夫妻没关系，可以再撑个一两三年。嗯，可是是不是其中有一个人要去慢慢的做改变，到最后可能三年后你们有办法在同一个城市？嗯，那当然，如果是这么慢的改变，希望最后这个改变不用牺牲太多了。就比如说找工作嘛，工作机会那么多，不一定一定要在现在的城市，相信在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工作。
对啊，那你这边刚刚讲的话是对着你自己讲的吗？
就我们其中一人要做牺牲啊
OK
啊，
你现在也是在纠结嘛现在你的状态跟这位留言是一样的嘛，
是
加油啦双方确实都蛮满意目前的工作的。
你说他们两个、
啊、我说你们两个加油啊，要确定咧，跟 Eric
啊，要确定咧。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 Q&A 环节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的话，欢迎到 Spotify 或者是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言，顺便打个五颗星，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哦，
拜拜，下周见。